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赐下救恩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。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你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充满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，也求助给我们加力加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理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前面分享了犹大书的一部分，分享了1-13节。我们读犹大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犹大书虽然不是很长，只有25节，但是大部分都在谈一件事，几乎就是家师父的问题。而且我们越往后读，越往后分享这几卷书，看到那么到了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也就是到了启示录最后一个字落笔，神的启示完备的时候，神不断的向我们密集的来劝我们，提醒我们，那就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一定要注意教会当中的假师傅。其实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教会里面还有假师傅，甚至好多弟兄姊妹信了很多年都不注意这些事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教会讲的少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能够识破假师傅这个面目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，我们不可能去跟从他。其实我们可以肯定的讲，我们信主以后，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一定接触过假的师傅，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，以为他是真的。但是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我们用神的话去，用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去判断的时候，我们是能够判断的。就是假师傅他再伪装的好，披着羊皮，羊皮在外面看的再像羊，但是它里面那个财报，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，是能够判断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。那14节，是亚当的启示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是亚当的启示孙以诺曾经预言的这两节经文。那亚当的启示孙呢，在创世纪的5:21-24提到过，这个以诺呢，当时这个家谱里面他活的岁数是最小的最少的，活了365岁，但是他是最蒙福的。所以这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在地上能活多少年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活的这么多年与神有没有关系。那以诺虽然活的岁数很少，但是和他与神同行的三百年，与神同行，他一直在做神的工。那从这儿来看，他在预言，那么在其他圣经里面没有讲到，这儿唯一一处讲到了。我们可以想到，当时的以诺一定在向全天下的人在传扬神的真理，在预言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向当时代的人来传达他的信息。以诺在做这件事情，他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他预言什么呢？说预言这些人，说这些人啊，其实真的指的上面那些人，预言这些假的师傅，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告诉当时的人，这些假的会有的。看呐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这是预言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，要带着千万的圣者。这个圣者不仅包括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从天上降临，因为重生得救的信徒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的，最后一块死的要复活， 一块变成荣耀的身体升到空中，和主耶稣在一起。然后七年大灾难结束，那么和主耶稣一同要降临到地面上。千禧年开始，那么这个圣者当中还包括那些天使，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也记述过，也记过这件事，就是也讲过，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降临，主耶稣降临，那要审判全地。所以这个圣者包括天使，也包括圣徒，就重生得救。降临要干什么呢？第15节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这个众人，那应该是指的所有不幸的人。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。不敬虔的人做的就是不敬虔的事，今天也是不敬畏神的人，不把神当神的人，他做的事一定是神不喜悦的。这儿证实是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揭露公开，要把这些人所做过的事要揭露要公开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眼里面，将来可能就像放电影一样，都能放出来。我们今天就能理解，啊，今天有录像，有摄像头，在神那里，这些都是，到时候神要让我们把这些东西过一遍，真的过一遍，要公开，要揭露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要向神交账。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下上交账。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话，顶撞这个神，顶撞主的刚愎话。不幸的人，这个不幸的人也包括没有重生的这些信徒。今天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很多是不幸的。虽然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习惯上称弟兄姊妹，其实有好多是根本不是我们的弟兄，不是我们的姊妹，都在这个里面顶撞神，顶撞的反对抵挡。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，那些有些人就会抵挡我们，这些人就在这里面是不敬虔的，他是罪人，他的罪没神没有赦免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诚诚实实的认过罪，他也不信。刚愎的话，那就是刚硬无理。第16节说，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偏宜谄媚人。这些人，那就是指上面说的假师傅。假师傅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，就是他们在私底下做这些事，名里面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的就是特别的敬虔，非常敬虔，就是一个羊，而且是很善的一个羊，很有爱心的一个羊，但是私底下在议论神，向神发怨言的，不满足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他所做的一切在表演，也是为了自己的情欲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在表演。魔鬼撒旦是最擅长的工作，就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嘛，所以他那些仆役、这些假师傅也一样，从他的师傅那里学来的，也会假装、会表演，说表演的比那个真的师傅还像真的，所以我们好多时候不容易识破。所以有些假的呀、真的装的很难识破，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留意的话，他会把他的本性露出来。然后呢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夸大的话就是很能说会道，很善于打动人的心，所以这些假师傅讲道有时候很会烘托这种气氛，让人特别愿意听，而且会很会讨好人，为得便宜谄媚人，为了自己的私欲去讨好人。 但是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的属灵价值，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只能是受颂，不管他讲什么我们听了以后一定会受颂的。不是说贾师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从真理来的，都不是从圣经来的，他们好多也在讲真理也讲圣经，就像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一样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说的对我们就听，他人不对说的再对我们也都不能听，因为他说的那些所谓我们认为对的，其实他的动机是不同的，就是引我们上钩，我们认为他们对，跟着我们跟着就跟他一块掉在坑里面。所以他就是这样人，为得便宜才为人，就讨好人，为了自己的私欲。这儿就把这个贾师傅的嘴脸呢，就是描述的刻画的非常清楚。我们仔细的去辨认，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一定能够识破。第十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这是向所有的重生得救的信徒说的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，就你们要记住这些使徒从前所说的话。那么使徒呢，应该就是主耶稣亲自设立差遣的，包括保罗，就那十几个，后面再没有使徒，没有资格称使徒，使徒就是当时代的主差遣的那些人。所以这些人从前所说的话，那我们今天读的这卷书，犹大不是使徒，那包括前面的保罗啦、彼得啦，这些他们所写的信就在这里面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话。他们所说的话是从神领受的，从主耶稣直接领受的，这是真理。所以主耶稣从前所说的话，我们今天读这些书信，这都是神的真理。那么这些真理我们要记住，为什么呢？这些真理非常重要，这些真理是今天建立教会的根基。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，保罗也说过，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说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那么使徒和先知就是使徒和旧约时代那些先知的预言，新约时代的使徒所传讲的这些真理，就是这个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真理，也是耶稣基督。传真理就是传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些话我们要记住。那么我们整本圣经我们真的要多去读，我不可能背下来，但是每次提到以后我们都知道啊，这是神的话，要熟悉。第十八节，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就这些使徒曾经对你们，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。这么多前面的彼得前后书，读保罗的书信，我们不止一次的看到他们说过这样话，就是末世啊，必有这样人出现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做一些不敬虔的事。干什么呢？好讥诮人，就是喜欢嘲讽人啊，挖苦讽刺人，讽刺这些信仰从政的人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持守真理，你不去沾染污秽，不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这些人就会嘲笑。而这些人呢，恰恰就在教会里面，不是外面的，就在教会内部。弟兄姊妹可能一定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说你自己啊，这个人太正了啊，持守太正了，说正的正，然后就说你太偏了，太极端了，跟他们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可以做那些事，一边拜神一边拜偶像。当我们不跟他们一样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讥诮我们，这是教会里面的，其中也包括那些假师傅。十九节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什么人做这些事呢？ 人人结党疏忽血气没有圣灵的，很明显这是教会里面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。疏忽血气就是没有灵性。那主耶稣也说，那保罗书信里面也说，就是畜类，没有灵性，没有属灵的生命，看上去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看上去好像是信的啊，也侍奉神也做得很好，看上去跟其他的做的一样，但是实际上生命是死的，疏忽血气的，没有圣灵，因为没有圣灵，里面没有圣灵，一定是邪灵，因为这个我们的身体圣灵的殿，这个不可能空着，如果是没有圣灵，这个邪灵一定会进去，所以没有圣灵的人，他里面就是邪灵在操控他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邪灵的引导在行事。说明白了，那这就是教会里面的败子，他不属于基督的。这些人干什么呢？引人结党，就是离间，引起纷争，在张三面前说李四，在李四面前说张三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八卦啊。今天教会里面喜欢八卦弟兄姊妹很多，我们说有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不去说那些是是非非，有就说有，没有就不说，否则的话就是引人结党。第二十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前面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记住这些真理，下面说，不仅要记住，而且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要记住这些真理，那大家在读啊，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比较啊，这些每天读每天读，但今天就已经累了，我偷个懒吧，今天不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哎，今天也挺累的，今天要不暂时别读了，明天多读两章。到第三天又哎呀，就今天要不就算了。这儿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习惯了，慢慢慢慢就把读经这些事就忘掉了。所以读经要坚持，真的要坚持，每天读一点，每天读一点，读一章两章都可以，每天读，每天读，每天读，重复的读。我们手里面只有这一本圣经，我们就读这个圣经就够了。读记住了，然后还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就是建造自己。我们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这是一个工程啊，需要不断的建造，让这个工程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像主，建造的最后像主一样。建造还不够，还得在圣灵里面祷告。所以犹大，你看这个祝福当时代的这些信徒，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我们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真理里面，我们说用心灵和诚实，在用心灵和诚实，实际上原文里面是在圣灵里面，在真理当中祷告，这个是才能够和神相交。如果不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和神没有相交，我们的祷告也没什么价值。我们祷告就为了让神听，求神来成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相交。不相交的祷告，与神没有关系的祷告，只不过是动了个嘴皮子而已。所以一定要在圣灵里面祷告，用心来寻求。这个还不够，二十一节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就是把自己守护好了，把自己心管住了，让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。因为神就是爱，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才与神是有关系的。那么我们要行出真理来，神是爱，我们要活出爱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爱那些灵魂。 这还不够。第四，说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生。这个仰望，是有等候的意思，等候神的怜悯，等候主的怜悯，直到永生，直到主再来。神的怜悯对我们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按照神的公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面前的。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，世上再没有一个义人，就是到现在也没有真正的义人，没有完全人。我们身上再属灵，生命再好，我们总有瑕疵，带着瑕疵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的。但是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所以因信称义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怜悯。我们信，神就把我们看为义，本来不义，看为义。我们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不等于没有罪，罪还有，只是神不计较，不把这个罪来定我们那个死刑。这个是四个方面。第二十二节说，有些人从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。前面说要仰望主耶稣的怜悯，主耶稣怜悯我们，那么我们自己呢，也要像主耶稣一样，要学会怜悯，怜悯别人，怜悯他们。这个他们应该是从下面来看，这么几种情况都在教会里面，怜悯身边的弟兄姊妹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生命还没有成熟，可能有些走的稍微有些偏了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怜悯，去帮助，去扶持。下面就举了几个，说了几个情况，不是很具体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得到。二十三节，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。有些人在火中，在火里面已经很危险了，就是他走的这个生命路已经很危险了。如果这样继续走下去，可能就真的被火烧死了。那么这里面需要我们去帮助，来搭救，来抢救，这个需要我们的怜悯。如果没有怜悯的心肠，那我们可能就看到这个以后麻木，不当回事。就像今天传福音真的需要我们怜悯的心肠。我们如果是没有那个负担，说他们得救不得救与我没关系，甚至看见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更不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个就缺少怜悯的心肠。所以一定要带着怜悯的心肠，才能够去做完成主的给我们的使命。不仅抢外面这些还没有信的灵魂，那就是在教会里面，已经就是在火里面已经很危险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去抢救。那么该劝的劝，职业相劝，该说的话要说，即使不中听，他不愿意听，该讲还是要讲。如果不讲，可能以后连机会讲都没有了。除此之外，说有些人你们要从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拿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业务。我们怜悯去帮扶的时候要谨慎，不要帮扶的最后结果没把别人救过来，把我们也自己也打进去了，没把人从水里面救出来，我们自己也被拖下水了。说不可以这样，我们也一定要谨慎，心里面一定要真理非常清楚，按照神的真理去同情，去怜悯，用神的这个恩典去帮扶他们。所以要从敬畏这个惧怕的心。他说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业务，就这些人如果走偏，他就是已经就是又回到了偶像当中。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现在又开始拜偶像了，但是我们神不放弃，我们也不放弃。那我们借着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去劝，去讲。但是他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，我们也当业务，就是他那些做的事，我们要业务，就是我们怜悯人，同情人，但是不能包容他的罪。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22节， 保罗说过一句话，有的弟兄姊妹就误解这句话，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二节，没有翻到的听我来读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，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这保罗说的，为要得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我要得着他们。这个说不是说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去跟他们一块儿，他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做什么样的人，那就是站在他的角度又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心理去同情他们。那主耶稣其实就是做了我们这样的人嘛。那保罗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生命。那主耶稣是神啊，他是圣圣洁洁的，无罪的，没有瑕疵的，但是他为了救我们，他们就做了我们这样的人，做了我们这样样式的人，但是不像没有啊，道成肉身以后我们犯罪他也犯罪，他没有。这是保罗的意思，也是今天这节经文也提醒我们的，他们做的事我们要厌恶啊，不能因为怜悯他们我们就跟他们一样啊，为了得着他们，那么他们这个打麻将赌博我们也去赌博啊，他去做那些事我们也跟去做那些事。说保罗说的他们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在他们当中，要跟他们交往，但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和他们一样去犯罪，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要发光照亮他们里面的黑暗，用我们的生命影响他们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这就是怜悯，怜悯不是没有底线的。二十四节，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。这句话比较长，那么这句话的主语呢，就是独一的神，救主独一的神，就是神。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神保守我们不失脚，不失脚那就是不偏离真理。我们今天能够不偏离真理，那不失脚，不走出这个真理的道上，这都是神的保守，靠我们自己做不到，靠血气，靠意志，根本做不到，是神保守我们，都是神的作为，叫我们无瑕无疵。无瑕无疵那就是不沾染污秽，干干净净的，生命是干净的，圣圣洁洁的。在这里面其实从整卷书来看，应该是叫我们不受这个家师父玷污，不受他影响，成为无瑕无疵的。那无瑕无疵在旧约当中，以色列献祭的时候，那么祭物是无瑕无疵的。那么献祭常常献一岁的那个羊羔，一岁的牛犊。那么这个羊羔牛犊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，他们要提前好几天要查看这个牛犊和羊羔身上有没有瑕疵，有一点瑕疵都不行。这是强调献祭的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祭，我们的身体就像活祭献在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就像无瑕无疵的那个活祭一样在神面前，然后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的前面，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荣耀。这个神的荣耀呢，就是一个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显现的出来的荣光，就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站在他们面前。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？因为我们接到主了，我们这条路走到头，然后正是到了进了那个神的那个国度的门进去了。在活的时候虽然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从圣得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脸上是有荣光，有荣光的。这个荣光是主耶稣的荣光反照出来的，我们里面是喜乐的， 为什么能够喜乐？我们里面有盼望，我们知道是重生得救，这有确据。前面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提到，我们都有确据的。所以无论是魔鬼撒旦借着这些假师傅，借着那些拜者怎么去搅扰我们、毁坏我们，他们都不能得逞。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里面，这一切都是神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能够持守真理，持守到底。这样的神愿荣耀归给，借着主耶稣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他，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给他，归给神。怎么归给呢？借着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，也是借着耶稣基督。神做的事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也是借着耶稣基督。我们到神面前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神面前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道路。这儿提到了荣耀，荣耀就是神的彰显，神彰显出来。你看在旧约时代，神不止一次向他的百姓彰显他自己，向摩西，向其他的先知彰显，彰显他自己时候的荣耀就出来了。威严，威严就指的神的尊贵，神尊贵，他就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。神是有威严的，能力指神的作为，神做的事是他本来就有能力，他的话带着能力，权柄，权柄指他的地位，他是有权柄的。他不仅在我们众弟兄姊妹身上有权柄，他在全地万有，他的所有的创造物当中他都有权柄。即使那个魔鬼撒旦在抵挡神，仍然都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不许可的事，撒旦一件事都不敢去做。这我们反复提过，从约伯记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下面说，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从亘古直到永远，这个荣耀威严能力权柄永远是属于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来偷窃神的荣耀，我们服侍神，服侍神是应当的，所谓有点果效也不要沾沾自喜，不要在众人面前宣扬这是我做的。这是如果这样带着这样的心理，其实我们在下荣耀自己。所以我们本本分分的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来服侍神，不要彰显自己啊，不要到我说了啊，这是我做了啊，这怎么样来变下来表扬自己。我们要谦卑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偷窃神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属于神的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。这儿我们就把犹大书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犹大书啊，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。犹大书写的背景，当时教会已经出现危机了，其实教会的危机一直在持续，今天还有，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是有危机的。这个危机不是因为外面的因素造成的，是里面出现了问题，特别是里教会里面出现的这些假的师傅，给教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，让好多的弟兄姊妹摸不清方向。所以犹大书针对这样一个现象，针对教会的危机，圣灵感动他写了出来，对今天的我们也是特别的一个帮助。我们一定要谨慎，不要就是谁的道也去听，听一个人道的时候一定要去判别，自己不会判别可以问，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师父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特别是网上的。撒旦也很狡诈，很狡猾，神利用这个网络，撒旦也会利用， 所以这无论是网络当中这些出现的这些讲道的这些师傅，特别有些名目，还是今天地方有些所谓的名目，还是教会里面的有很多也是假的师傅啊，比如说他这是个名目，经常讲去听，你听着听着就上当了，听着听着就上了贼船了，听着听着如果是最后的没有发现，到离开世界那一天还在听，完了，那就可能跟他一块家里就掉在坑里面了，这不是个小事啊，这是圣经里面也在提醒我们的。但是我们也发现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，去了不愿意听，那这是自己的选择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这儿又查到了有大叔，那么下次我们就查启示录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